点迷乱箭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有脸书电视曾经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励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都需要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戏，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5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时间来到了20:02。那么您现在所听到的节目呢，又是来自于我们的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6805355，在每周日晚上的八点给你准时送出的点名秀场节目。
对，我们是今天的大神啊，不是，我们是今天的主持人。
你是神经吧。那么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啊，先说一下，先，你这一打岔就我就忘记了，我们要、要自我介绍一下
啊，对，那你扫吧，
你先扫吧
，好吧。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大神嘉宾主持超越老师，你出来扫一下。
你们两个是大神，我就二郎神，好吧，二神。
二神，
大家好，我是二神超越。
那我们这个今天我们有三个人嘛，那肯定有，比如说像我觉得大神对吧，然后那肯定是有二神、有三神，
还有那个或者大大神也行。
那我就是大大。
我打
你就是二五眼大大。好，那么我们呢仍然是你很熟悉的小五以及海波。
什么我们就是你很熟悉的小五？
对对啊，就是我们的
老板听见了要说你节目做成这个样子。
下面半句别说了好吧。
对，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听到了一首很老很老的一首铃声啊。
哎，
比如做节目之前，我突然想到我特别想放的一个铃声。其实这个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就是我们公告里边所说到的一样啊。其实手机真的就是对于我们仨可以说是点名公司，就是玩手机啊，就是找机，
就找机非常厉害的，
就是
玩找机非常厉害的
达人之一吧。
找机达人，对
对。
但是你别误会啊，我们说的那个找不是寻找的找，就是那个
这爪机，爪机
爪对找。
虽然我也经常找手机
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找机达人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寻找的找也无所谓了，因为我们经常会就不知道自己手机放哪儿了嘛，对吧？
哦，
我们就去找一下。对，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重新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有找鸡达人海波，还有找鸡达人超越，
啊，还有找鸡达人小五。
啊，其实说手机啊，我想大家都有很多的话想跟我们一起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也开通了我们很久都没有开的
热线，
这个
麦序，
麦序，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呢来排到我们麦序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手机啊，这个很大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呢和大家还是想聊聊，哎，这个这十年来。就是我们用过的、玩过那些手机的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哈、
哎、
然后由此呢也会让我们、引发一些思考，比如说、十年后的今天，那么手机更新换代那么日新月异啊、尤其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啊越来越牛的参数，越来越好像高大上的这些配置、
哎、
那么到底哪些是我们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用毒品族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讲、哪些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个特殊的意义 的
哎，对、
啊、
对，
或者说使用价值非常高的、我们很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聊一聊。
所以今天你如果来到现场、或者你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你来着了，听着了，所以后边呢 哎一定好好的听一听，没准呢
对
就对你选购以后的找机设备啊、
对
那么可能会提供给你一些思路和一些
帮助、
思考的方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帮助你。帮助你实现完美找机，就是攻略。
我告诉你，就是 YY 啊、最近好像这个监管挺严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说着说着，没准就。那个了，你最好注意
就封号了呗，
封。
那我们就可以不做节目了吗？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频道被关了，对吧？然后比如这个频道创建的人被抓起来了什么的，老板被抓起来
听节目的
之类的。
好，我们言归正传，好吧？
我们严肃一
点。老板没有抓起来之前，我们还是要做的。
我觉得你最近胆子特别大，你每期节目都要说我老板，
那都要 Q 一下老板。
对，
就是老板嘛，我们肯定要经常要艾特他一下。
对，
最近这个好几期没来了，流行干这个事儿啊。
好的，那么麦序呢、为大家开通中，大家随时可以点击这个抢麦按钮，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手机。好，那么从超越开始吧，超越最小嘛，对吧？
哎，对，
超越用的这个十年前，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是，也就是
10年前
的，
对，
对，
十
年
前，十年前我们还在
这个我在用一个就是 Windows Mobile 的一个多普达手机，
多普达，
多
普达，
那个时候是，
对，
这个。当时的这个一个女朋友送的
啊，其中一
个女朋友
啊，
对，当时的就是
啊，
这那叫什么？这个用一种官称叫时任啊，时任，
时任啊，对对对对对
啊，
那个手机呢？
就第十任啊，
对，
那个
时任超越女朋友的彪子，
彪子
不是约翰吗？
什么话弄个标子出来
就送给他一个多普达嘛
啊
对
后来呢
那个多普达呢它是这个 Windows Mobile 系统那个系统呢它这个也是很多就是那个时候的盲人的一个记忆那个时候、那个手机它其实也是个智能手机了、
它
大小它也能装软件呢、用 QQ 啊、但是它确实就是很容易卡你比如说你用着用着这个有的时候后台干的事儿多了、他那个毒品的声音就颤颤巍巍的就然后你发个消息呢他也慢动不动就正在发送、发送什么发送中之类的因为那时候用的也是 2G 网络家里也没有什么 WiFi 呀、 之类的
啊，没有，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国行的多普达有的还没有 WiFi 这个模式，
国行、国行是要阉割掉 WiFi，
要、
那个、
对对，要刷机，然后才会刷
这个、对，当时是受到一些管制嘛，就不允许用 WiFi 这个功能。
对，
嗯哼，
嗯，然后后来呢，这个就是由于这个受到了、各种像小五啊等人的这个讲座蛊惑和诱惑，到这个2012年左右，这个我们点名公司成立了嘛，那个时候就动心了，就买了一个这个安卓手机，那个时候是用的2012年用的第一个安卓手机，
对，因为我比超越小10来岁嘛，所以我现在就该我了。
你说这个话亏不亏心？
不
是，你让他自己说嘛，你让他自己说，你看他自己能不能说得下去。
好，
2010年那会儿呢，我差不多
你三岁，
10岁左右，
不是3岁吗？我记得，
差不多10岁左右吧，是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上班好几年了，当时。
你在哪个单位上班？那个。就是同工罪的话应该10年还能追究吧。
那好，几岁先不说吧，好，我们说点别的，我们就说手机好吧。我记得我就更远的就不说了吧，像超越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多普达什么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用的内存卡还是8G 的，对吧？就是你们想想啊，现在手机自带的内存都是64G 起跳了，现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手机只有128兆、256兆，然后内存卡是8G 的啊。但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超越刚才已经说过了。其实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的大概已经不到10年了，就2012年那会儿点名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那会儿不是刚加入吗？然后有一次当时还有小五在场，就我们几个在那儿聊天，我们说啊，我们以后可能换个手机，换个2000多的手机，啊，你说这个换个什么呢？当时华为有一个什么手机来着，忘了具体型号都畅玩几来着，反正，就是说它是4核的这个处理器，然后不，双核的处理器，4个G 的内存，哦，我们当时觉得特别了不起，我觉得我就是估计很难就是去买这样一个手机，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手机定位还是。够用，能打电话，能装个基本的软件，我觉得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所谓的双核4G对我来说是在我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高端的一种存在，谁能想到现在估计你没有人会去用这个东西的，对，这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细节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用手机的状态。而那个时候我们说安卓手机，那时候我记得我用的第一个安卓手机是什么，是中兴的一个什么 V880 还是800来的。
哦，
啊，
我那个时候第一个用的是中兴 V970，
我用那个手机，它下面还有实体按键，就是主屏幕键、返回键还有菜单键。
我刚想说，我现在用的手机也有实体按键
啊，好的，
是锁屏键。
对，就是它下面嘛有那个实体的返回键、Home 键和菜单键，然后
它有三个键，对，三个那个时候那个键都是物理的按键啊，
对，都是物理的。然后我那个手机的屏幕特别特别的小，就是一个我们以前用的那个按键手机变成触屏的那样一个大小，3.4、3.5这样一个尺寸，然后搭载了安卓。
你说是点名2012？
对，我觉得比点名2012还要小，2020不是点名2012，比点名2020还要小一点，对，但是比那个长，是吧？就是那样一个手机，搭载的是安卓2.3的这个操作系统，
没错，
对，那个手机
还记得那个时候安卓2.3的这个我们点名特殊一种操作模式哈，
指点模式，
要用那个指点模式，
对对对，
操作，估计现在很多年轻的人都不知道这什么指点模式怎么用，
对，
那个时候大家有记得我们焦点上移、焦点下移、焦点左移、焦点右移，
对，
不能那么滑的，你要摸到焦点上移或者下移，
是是是，
抬手。
对，
滑那都已经是很久
以后，
4.1以后的事情了，
才支持滑动。
对，是的，
4.0吧，4.0那个时候，
4.0
是
不支持的，
4.0是
能
触摸，
对，
不支持滑动。
2.3的时候是触摸也不行，你要摸到那个上滑下滑那个地方抬手才能支持。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手机换的比较快， 就是因为我当时2.3那个手机用了没多久之后，我们就有了那个4.0的那个支持。然后当时力推的这个手机啊是比较火的，是联想的 A789，那个手机长得跟只鞋似的。嗯，对，就我老说它，对，就我老说它长得跟只鞋似的。然后我当时买，
它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下面的实体的这个三个按键了，
对，
已经没有了，键啊、返回键、菜单键都变成了虚拟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买了个，当时花了700多还是800多块钱，然后就可以触摸的，觉得特别高兴，就又感觉又换了一种操作模式了。
没错，
对。然后在那个年月，我后来就又过了半年，我又换了一个手机，是华为的 U8830还是什么的。就是一个4.1的
什么30。
对，因为那个4.1，我当时为什么买呢？因为我觉得唯一让我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4.0，你必须触摸到一个地方，然后你抬手原地点击，然后它才可以
点，对，
它就可以打开，
不支持滑动的。
对，然后4.1就可以让你抬手在屏幕任意位置双击，我觉得当时那个可帅了。然后呢，我就去，
没错，
我就买了个，这个就是我对差不多10来年前嘛，就除了。
这种记忆，
对，除了那些键盘手机以外，这个安卓手机留给我的印象，
我那个时候啊，买过来的手机就是4.0。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啊，都有点广告嫌疑，因为你们都是在说点名，然后说无障碍，对吧？
你想，我要
是
不做广告，
讨好老板，
因为老板会听节目的嘛，主要是
不是你，因为你说的10年前，你要20年前。我们就说小灵通，
我没办法那个时候，对吧？
对。
其实我是觉得啊，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不应该说点名，对吧？我觉得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说点名了，
好
吧？好，下面我们听一下，就是快十年了，9年前我们当时的一个片花。我相信很多现场老朋友会很有追忆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个片花。
点名消息，20世纪盲人的娱乐生活只能依赖于听广播。
中国选举，俄罗斯总统大选今天是拉开了帷幕。
伴随着移动通信互联网发展的脚步，我们步入了21世纪。盲人用上了电脑，
有得读屏软件6.3，我的电脑，我的文档，互联网。
用上了语音手机。
二。永德手机读屏幺，讯飞小说阅读器，桌面左键开始，右键联系人。
欢迎使用熊猫智音手机。
我终于能自己用手机发短信了。
1 3 4 2 4，
你好。
随着移动通信的迅速发展，3G 网络的不断普及，触摸屏手机正在逐步代替键盘手机，盲人面临无手机可用。
我想用触摸屏手机。
我也想用，可是它不读。
点名软件，点亮明天。
点名桌面，短信、电话、通讯录、定时器、读书、音乐、
触摸屏手机、
通讯录、电话。进入电话主联系人呼叫号码直播通话记录点名桌面。
全新的模拟键盘触摸操作方式，更加人性化的菜单触控操作，引领盲人步入一个全新的触摸时代。点名软件，点亮明天。点亮明天。天天
哎，我不知道两位啊，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片花？
我对这个片花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我太记得了，而且要说做广告，我觉得你这个广告做的是最顶的。
没有，
我们俩只是说一说，片花都上了。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10年前一点不为过的说，是真的是点名啊，终结了这个盲人的这个 棒子机，就是按键手机的这个时代。因为我刚刚看到了公屏上有人说，哎，那个时候也有诺基亚可用啊，也有什么可用。其实真的，我觉得毫不夸张的说，真的是点名终结了大家的这个国内啊，哈，在国内，
对对对，
至少从国内来讲，就是终结了大家的这个按键手机触摸，这个
国内我们
转换到
最先做这个，
对，对，最先做，最先做，最先做，
没错，没错啊。
对，但其实你
呢，
你这你说好吧，好吧，我们没对好茬，这个没关系。
其实我是想说的是什么？其实海波呢和超越说的，其实真的带给我们盲人朋友最深刻的一种感受，可能还不是说从之前的128兆的运存，或者从256兆的运存到现在的12G 的这个运存，然后到512的存储，到现在的512兆啊，哈，512兆到现在的512G，所以我们可能最深刻的还不是这些，我们最深刻的是，对于盲人息息相关的读屏这块的一个改变。但是呢，其实我们，算是上半场好吧，我们下半场主要要聊的还是手机的配置、
配置性能。对对对对对，
对配置的性能到底有了什么样的一些翻天覆地的这个
变化？
变化，对对对对对。城堡的交响曲哼唱着，突然迷发送来心滴滴，随时随地靠你。
我们下半场开始没有？
算开始了吧，好吧，
啊，好吧，那我们看啊，好，那下半场你先，好吧，
好的，下半场我先来说啊，其实现在哈，我觉得啊，就有些时候啊，可能，就像我们的一个同事，一女生一莫说的一样，就是女生啊，对于一些科技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手机的一些性能配置啊，她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其实就像我们这些平时就没事去刷科技新闻的这些找机达人来说啊，其实有一些就是配置啊，确实也会让我们有的时候感到有一些目不暇接啊，
对，
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啊线性马达，对吧？
哎，对，
然后这个摄像头的什么各种的这个
防抖技术啊，对
啊，
变焦技术啊，
各种的变焦技术，对吧？各种又是又是能拍月亮，对，就摄像头这块嘛，又是能拍月亮，又能怎么美颜，然后又是能够就是什么把快门声都给关了，就是偷拍，就那个，对吧？就反正
现在上亿像素，
对对，1亿像素动不动啊！我们那个时候买手机多少？才30万像素，
30万像素我们都买过，是不是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那联想 A789，那时候我觉得高了。500万像素，
对对对对，
后置摄像头，前置摄像头200万像素，哈哈哈！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个段子特别流行的说，我现在特别穷，穷的就只剩下500万了，然后500万还少啊，500万像素，
像素，
对对对
对，
像郭德纲的吧？
对，然后那时候还有人说嘛，说什么，从一无所有到30万，然后再到200万，然后再到500万，
500万。
这里我非常的感慨，我真的想对大家说一句，像素越高，拍照就是越清晰，
越清晰。
对。
所以现在呢，拍照可能已经不光是追求清晰那么简单了啊。
对，
其实它里面可能用到的一些，比如说还原度啊，然后什么，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特别专就是研究特别深刻
的
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怎么拍的更好看啊？然后它有一些什么虚化背景啊等等，这些都是，好像很高大上的东西。这是像头，然后我们刚刚说的震动模组，然后后面超越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的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像什么 NFC 啊，
对，
像什么，就是比如说什么红外啊，
红外。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些外设设备，包括从蓝牙的4.0，然后升级到4.1、5.0
啊，
5.0，
对，
然后
对，
然后包括就是后面的这个扬声器啊，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环节。
对，你小米今年不是发了一个这个最厉害的音乐手机，对吧？
就号称是史上最好的，
对对对，
音频
史上
全世界啊最厉害的这个
全世界，对对
对，叫小米10S。 思。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嗯，其实这些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展开来说一说啊。
哎，对，
嗯，我先说吧。我觉得扬声器这一块啊，其实我相信可能对于这个绝大多数视障者，就包括我在内哈，很注重的一个环节。大家还记得我去年的时候，过年前我给大家做过一个评测，是Readme 的。Readme 的这个叫什么
Note 9 Pro、
Note 9 Pro 对、Note 9 Pro Note 9 Pro 就是至尊纪念、思念想想念怀念版吧，
思念是水饺
就 Note 9 Pro 这个手机啊，它当时呢音质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比较满意的啊。
对，
其实早在去年呢有一款手机我很想买，但是一直没买得起，就是那个小米10 Pro。当时呢、这款手机的这个音质呢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无机能打这个音。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霸占人家一个外国人的一个就是手机的一个
音质排行榜，
霸占了300多天，真的是非常厉害啊。就是它的这个立体声对称扬声器啊，就上你把手机横过来，你是能够听出来这个立体声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它两边的音量是一样大的，这个很难得。我们现在很多，对，我们现在很多手上，包括之前的 iPhone， 包括现在的最新款的 iPhone 12在内，实际上虽然它是这个双扬声器，但是你要知道实际上它听筒那边的音量是没有底部的那个扬声器开孔的这个音量那么大的，所以你仔细听的话，
对对对，
它实际上还是不是真正的立体声。而我们知道的，我们关注的小米啊，小米呢是这个小米10 Pro 是做的非常理想，甚至比小米10至尊纪念版做的还要好，音质还要棒的一款手机。那么前不久呢，小米呢又发布了一个这个小米 10S 啊，小米 10S、小米 10S 呢进一步的优化了音质，也就是它比小米10 Pro 的这个音质呢还要更胜一筹啊、但是这个手机呢，公屏上看有人说是不是太贵了，就这个手机还好、不是特别贵啊，这个手机也就是3000多块钱，3499起步啊、应该也就3499起步左右的样子啊，
像你买个10 Pro 还3999呢。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也可以自己拿一个体验一下，或者去小米之家体验一下。
对，
没有收小米的广告费啊，但是我们确实觉得小米这两年对音质的重视啊，慢慢的就是好了很多。因为之前的小米呢，实际上音质是不敢恭维的。以前大家都知道，说到音乐手机，可能就会想到这个 UV 啊，就是
OPPO，
就是
OPPO，
OPPO
就是通话5小时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对对 OV。所以现在呢，这个小米这边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大家呢对音质比较重视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于视障者来讲的话，其实屏幕啊又是什么多少赫兹多少赫兹，又是什么高刷低刷，其实我们可能除了能够提升一点点触摸的这个
响
应速度以外，
嗯，
其实在咱们看上去啊，基本上你是感知不到
太大区别。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当
然我觉得这个我之前去那个网上听过啊，就是有些人他们发出来的这个小米的这个音质啊的这个录音，我觉得光听那个我觉得都非常好的。但是呢我可能跟你不一样，就是我呢因为不太用手机听歌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个人的习惯有关系吧。所以其实我觉得一款手机对我来说的话，音质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那现在的手机配置这么高，说实在的，如果说你只想买一个比较漂亮的参数的话，你比如说你想要个大内存，然后大的这个处理器，其实呢你花不了那么些钱，对吧？现在大家都讲魔鬼藏在细节里，会做很多优化，就是让你得到一些更好的体验，音质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了。那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倒反而比较关注什么东西呢？我比较关注线性马达这个东西。对，线性马达呢，这个其实是近几年啊。近几年才开始逐渐的走进我们的这些用户的、 啊，以前的时候呢，它都只是在这个高端的一些手机上开始用的。那么我们知道，像去年我们
动辄就是可能就是
对五千卖肾的那种起步的价格，对
对
对，
那种卖了肾才买得起手机的那些手机，
对对对对对，
是，
那但是像去年的话，我们我们去年那个拿到的那个 Redmi 是不是
线性 Z 轴线性马达？
对
对
对，它是 Z 轴线性马达。那么什么是线性马达呢？其实简单的来讲呢，就是一个震动的体验的不同呢。那我们传统的这种马达啊，震动就是嗡嗡的，对吧？
对对对，嗡。
我但是对嗡嗡这种，你们学的很像。再来一个。对对对，挺好。然后这个线性马达它就不一样了，线性马达是。
来，你给我们学一个
哒哒的这种感觉组成的，
学的挺好，
哒哒哒哒哒这样的，所以说呢，它能够，
它的这种细节体验啊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就是从某一年开始啊，这个。就是卖了肾才买得起的，就是那个水果机。那个水果机呢，大家知道它取消了实体的 home 键以后呢，它就靠一个马达来模拟按键的这种震感。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你以为你按下去了，
按下去了。
对，
实际上它那个键是按不动的。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后面导致我们就是国内外的这个安卓的手机厂家都开始跟进这个技术。实际上这个技术呢，马达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比如说那个电动汽车啊，咱们都拆过，就是它那个电动机。传统的马达呢，它就像那个电动机一样，它呢是这个转呢，它是有一个启动和一个停止的时间，所以呢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海波说那个嗡嗡嗡嗡，
对对，为什么他们学这么像呢？因为他们对马达的这个工作过程他们非常了解，就是他一定是有一个由弱到强，在由强到弱的这样的一个
道路，对对对，所以它的
响频率
不干脆，对
对
对，
对对，
摩托那个打火的时候的。
对，但是线性马达呢，它的工作实际上它是摆动的，
对，
它是
线性马达是不会怎么打扰到周围的人，就是
对，
基本上周围人不会怎么听到，
对，它是沿着这个一个特定的方向去摆动的。那么，对，就刚刚小五说的，比如苹果，它可以就是给你一个按键，然后你按下去，这个马达光摆动一下，没有那种
拖沓感、
强弱的这种变化，
没有，
就让你觉得。对，它动了一下，你就觉得你这个按键你是摁下去了，然后你松开的时候，它再给你摆动一下，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这个你抬起来了，所以它的手感呢是非常的逼真的。那么我为什么就是我特别重视这个东西呢？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呢，那你比如说，这个线性马达，首先它可以提供更加细致的震动反馈。也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小米它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关于无障碍方面的一个不同的这个震动反馈，它
这
个优化，
对，
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要依赖于线性马达。也就是说呢，当你在触摸的时候，你触摸到不同的元素，然后它会给你不同的这种震感，这个震感可以非常非常的细致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有些手机做得好的，它可以让你这个马达震动都跟着你的这个音乐节拍，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当它把它用到无障碍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触摸的时候，它能够带给我个怎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也就是说，
对，
在一些简单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实现你不用听到读屏的提示，你光凭手上的这种震动的感觉，那么你就可以判断你当前触摸到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一个边框还是一个按钮。
对对对，
对，当然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设想啊，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完全体验到这样的一个交互，但是呢，我们相信就是通过小米透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讯息啊，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这样的场景呢，后面它的可拓展性还是很强的。
因为它的震动非常的干脆，所以说，它可以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很多次震动，然后通过不同的震动次数啊这些东西来提示你当前的操作是什么。
是的，当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这个技术啊被这个大范围的推广开以后， 啊，我们每一部手机都能够标配上这样的这个好的马达以后，可能呢，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这个硬件呢，也可以被这个国内的各大毒品厂家，也不仅仅是点名了，虽然我们点名是巨头嘛，对吧？但是也不一定，也有可能其他人会跟进，对吧？
对，你不应该说，虽然说我们点名是巨头，你知道吗？就是。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肯定是想给老板听的，那你就应该说，虽然我们老板是互联网界的巨头吧，就是
我们互联网界巨头公司的 CEO
啊，对对对 对, 对，虽然我们老板就是特别有远见吧，就是对于这个事情啊，就是、
也特别有远见，骗了我们。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相信呢，就是如果这个技术就是很普及以后，我相信我们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把这个技术集成到我们毒品上。到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在外面很吵的时候，你听不到这个，到底你摸的是一个按住说话的按钮呢，还是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语音消息
呢？编辑框
呢？
对对 对,、
啊、对, 对, 对，
你就可以通过手上的震动反馈，你可以判断出来，然后你不用去听，你直接摸到那个地方，一双击按住就。
哎，比如说你想，
哎，我在外面啊，过会儿回去我再给你回啊。
对对，比如说你想看现在几点了，对吧？啊，你就可以，哎，通过一
个
特定的方式
知道几点，
来震动一下。
是的，
哒哒哒，哦，三点了。嗯，
对对。现在这个
好简单，
某水果的手表，啊，它就可以。
啊，它就有这个功能。对对对对对，
是的。啊，这个是先行马达，然后超越说的是
这个，就是刚才啊说了扬声器啊，这个拍照啊，先行马达呀，其实我在选购手机的时候啊，除了这些以外，一些细节的方面可能还要纠结一下，比如说刚刚说到的 NFC，这个呀，在我的使用中呢，其实是很多的场景的。
嗯嗯，那我了解到，好像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这个模块。
对
对，
觉得没什么用。
NFC 啊，它是一种进场的一种这个技术，就是进场通讯，也可以实现这种像这个就是非接触的这样一种传输协议，就是它可以不用接触或者稍碰一下就可以实现传输一些数据。这个里面说人话啊，就比如说这个像我前一段时间呢，在年前啊，给大家经常演示智能家居的一些东西。我有一期呢，给大家演示了智能门锁，用手机开锁啊，这个我那期还把我自己关在外边了，你记得吧？
哎，对，
其实这个 NFC 呢，这个有了这个功能，就可以给你的这个用这个，就像给门开锁啊，就是你贴到你的门上，
门禁卡，
你的这个门就可以开了，可以做门禁卡呀，或者你小区里面的这个门禁啊。啊，也都可以使用，当然是就是如果是没有加密的才可以，这是一个。还有呢，像你这个公交卡，就是像这个如果有公交卡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手机的 NFC 当成你的这个公交卡进行使用
啊。
它每个地区呢现在都有录入，像我们盲人这边呢，像我当地呢，就是虽然拿残疾证也可以，但是他也给当地的盲人办了一种。就是当地的盲人公交卡，你把这个信息可以录入到你的手机里面去，对，
年卡，
然后一扫，你拿手机一碰那个就是公交的那个扫的那个东西，他就给你扣了一次，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我看到过一个视频啊，就抖音上有个小姐姐，她把那个手机放在裤兜里面，然后她上车的时候呢，她就可能手上拎着东西嘛。然后他就不太方便，然后他就直接把屁股扭过去，然后就碰一下。
可以啊，就是像你的那个裤兜啊、手包啊什么的，都可以，就不用
你都不需要把手机掏出来的，
不用掏出来
看看，哎，
对，
这个东西啊，其实现在利用的人还是蛮多的，就是
没错。
除了比如说超越刚才说到的这种门禁啊，就是交公交啊，公交啊，就是。这种有公共服务的这种东西，对吧？包括智能门锁属于比较私人的嘛。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 哎，完了，刚才那个交工让我忘哦，对，就是一些这个厂商啊，你比如说他们会做一些这种设备之间的互联啊，这种传输，那么他也会用到这个 NFC 的这个技术，比如说这个什么碰一碰传输啊，对不对？我记得以前比较垄断的苹果那个他那个全家桶，就是让人非常羡慕，就所谓的隔空投送。啊，让大家觉得啊非常非常好，
实际上也是一种进场传输，就是
对它也是一种进场传输，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像有很多厂商把这个把这个 NFC 用起来以后呢，那你比如说它可以实现这个电脑跟手机之间的就碰一，因为华为对吧，华为它就是它做了这个碰一碰的传输的这样一个
传输，对，
也就是说你可以碰一碰把你手机里面的东西传到电脑上去，那你也可以碰一碰把你手机里面的图像投影到这个这个大屏幕上去，它是非常的方便的。然后还有他们其实发明的不是发布的这种智能音箱，然后呢可以让你碰一碰传歌，哎，就是我现在手机比如说我正在播放一首歌的时候，那么我可以拿它到音箱上面去
碰一碰，然后
就
投射给
他，碰一下，然后
碰一下爆炸了
那是碰坏了就是
其实说到 NFC 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对于我们盲人来说最方便的就是一个大场景是什么呢？就是好多盲人朋友他有好多好多银行卡，对不对？
嗯，
你这个银行卡有的时候你拿出来一张，你就不知道这个
不知道是哪个银行的，
哪个银行的呀？什么卡号啊？
对对
对吧？你就往你手机上把你那个银行卡一贴，
贴到
那
个，这
个
需要说一下，背面要贴到背面，
对，就是你的手机背面，就是 NFC 的那个区域。如果你老用 NFC， 你就知道是哪个区域了，就是手机的背面。
对对对，
贴上去之后，你的手机会咚咚一声，然后同时会弹出对话框，然后就会显示你当前贴上去的这个卡的信息，哪家银行，
说哪个银行的卡号是多少，这
对
咱们盲人朋友来讲是特别有用的。
这个可比他们有些公司弄的那个什么银行卡识别、图像文字识别，
那个比那个要方便。
对，它这个是一定不会有误差的。但是这个呢，它有一个制约性，它有一个限制，就是你用的银行卡呢必须是芯片卡。
哎，
你说拿一个磁条卡那个是不可以的，
你像那种老卡是不可以的。对，
现在的反正新卡一般都换成那个，
对对对，芯片卡，
对，
只要有芯片，摸一下有芯片就可以。
对，
然后这个功能其实我跟超越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哈，我们知道小米上面是确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会激活小米钱包这个 APP 但是我不知道，我不敢确定的是华为手机或者是其他品牌的手机。
华为这边大家有空可以自己研究研究，
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对
对对，
我也不确定，因
为
我用小米手机用的比较多。对对对，
是
我这个我除了小米手机不用别的手机，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对，
还有就是大家就是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没带银行卡，然后微信支付、支付宝可能也这个。
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的时候，
特殊情况，或者是那个支付宝坏了之类的，这个时候呢，你把你的那个 NFC 啊贴到人家那个店里那个 POS 机上，也可以进行消费。就在你这个，只要你手机这个手机里面绑定了你这个银行卡，就可以进行支付。
没错，没错，是的，它的支付场景尽管在国内，由于有这个支付宝和
微信，
这个微信的这个先入为主啊哈，是可能用的人呢会比较少，但是其实在国外呢，它这个场景还是非常的多的。其实而且这种场景真正讲呢，对于盲人朋友来讲呢，其实还是很友好的，
还是很方便的，
因为它不需要你去找码来扫，
对，
然后呢，
对，
也不用你给他出示码，也就是把这个把这个直接手机贴上去，然后人家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钱给扣走。
是的，
非常方便。OK， 那北京时间20:0043。
这个收 NFC 啊，他就收不住，
太没默契了。
对，
等我说完你们再说。
你是你刚才就想说，来到北京时间20:43，然后超越他还要说。
来来来，报时，
好吧，接着说，接着说。
好的好的，就是不知道大家以前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就是 就是我们公司啊曾经卖过一款点名标签啊，其实呢、
哎、
这个那个时候那个标签呢我记得还要拍照啊之类的，我们现在呢、
哎、
你可以去网上买那种 NFC 标签、嗯、这种标签呢、
嗯、
你可以贴在你的这个药上之类的，然后你把它贴、
嗯、
贴一下手机，把它备注上这个名字、
嗯、
以后啊、
嗯、
你只要扫一下你这些药的标签，你这个 NFC 一碰它就这个告诉你这个标签里的这个你之前备注的是什么，就免得你这个混在很多东西里面就找不到了。这个
哎，我觉得这个对咱们视障者特别友好、啊，
这个是特别好的。
这个是我
尤其是你家里有很多耗子、嗯、有很多药的时候呢，
耗子药。
哎，对你别吃错耗子药了。嗯、
对，
要吃正品的。
对，你万一吃错了一个过了期的耗子药。是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NFC 标签啊，
嗯、
就是这个呢、
嗯、
也是，对于咱们视障者的朋友来说，确实是很有用的。我就有这样的情况，
嗯、
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比如说胃疼啊，
嗯，找不着耗子药，
比如说这个胃不舒服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感冒啊，那买一些药回来可能没有吃完，
嗯、
然后就混在那儿了、
嗯。
但是要吃的时候呢、
嗯，
你就不知道哪个药是哪个药了哈。
哎、
那么可能呢，这个药品呢，是不是有效期啊？有些东西啊，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就是很清楚的能知道，除非找明眼人。
哎，
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可能就把这个药给扔了。
哎，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点浪费。那我们看看这个标签呢，其实还是蛮有作用的。
这个我以前还特意写盲文粘在上面，现在呢就不用了。
对，
这个标签呢，后续超越可以再继续了解一下哈、啊，然后上网可以买一点回来，我们可以到时候研究一下，
卖给他，
然后我们特地来做一期节目，好吧？我们来卖标签。不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标签就要究竟怎么用，
对，
怎么用啊？然后呢，包括它，能不能重复使用啊？对吧？
哎，对。
然后它能不能就是备注日期啊？要不要额外装一些 app 呀、啊？就是这些，
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在公屏扣个一啊。我们后面找时间来做。
然后我们是不是下一期节目的那个内容，我们就差不多
下一期不一定来得及啊！我靠，到时候万一快递没送来，
就是，反正下一期或者下下一期的这个，
就我们现在
就
等于多攒了一期嘛，对吧？
对，大家感兴趣的扣个一啊！你说没有人想看，我们就这怎么说？准备了没意义，毕竟
有人
花钱，
我们就自己买用用得了。
哎，我们就不做了啊！好吧。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其实现在我们，你太不默契了嘛！你，就是现在呢，在我们国内其实有很多领域呢，这个 FC 的这个技术啊，还是在不断的进行拓展、
探索，
哎，在不断进行探索的。也就是说，其实 FC 它，我们刚才能聊到的这些东西，它只是它能够实现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实际上就像小五刚才说的、其实在一些国外，因为它没有像微信啊、支付宝这样的东西，
对，
或者一些
主要是
他
们当地的一些银行不让，你知道吗？
对，那么他们用这个 NFC 呢，它是非常多的。那像我们呢，其实你像这个很多地方的公交然后地铁，它也是才刚刚开始尝试，所以我觉得，
但是大家还是习惯用支付宝微信，
对，但是我觉得在未来的时候呢，像这种进场通讯技术，它一定会应用于更多的公共服务的这种领域，这个对我们视障者来讲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公共服务
特
别
你们不要再说 NFC 了，好吧？老板会觉得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找不到话题？一个 NFC 这么简单个东西说了半天，你还有好多东西呢。你比如说什么，这个红外啊，这个红外，你对盲人来说，你说多重要啊？你这个
帮助太大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颠覆型的，我觉得就是在近两年啊，其实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手机上装这个标配红外的，是小米。啊，在此之前，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款点名遥控器在手机上。
你说的这个事，你不要笑好不好？这样会让我们公司觉得你非常看不起我们这个点名遥控器。
真的是，有的时候一个产品的消失， 真的是与你无关，就是 你没有犯什么错，
就被他消灭了，
时代的产物它就没了。
你这烦不烦？我们老板会很生气的，你知道我们老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找工程师也
他们当时
点名要工结果吧，没卖几个，他手机就配摇，
哎，我还记得
坏了，
我还记得当时啊，他们为了测试这个遥控器啊，他们跑到那个什么苏宁电器啊，什么就这些地方去，把人家电视关了，空调给人按了，差点人打出去。
真的，就是要问点名公司这些年。就是做最失败，也不能说最失败，就是最倒霉的一款产品。但是我们老板说了，就这个事儿呢，做的不后悔，因为毕竟呢，我们就算不卖遥控器这个设备了，我们还有遥控器 APP 这个应用
软件，哎，
然后我们把这个软件开放给，基本上开放给了所有带。红外设备的
这个，对
是吧？
嗯，
是吧？所以我们也不算白搭，虽然老板赔了些钱，
收着点是吧？
不是，老板赔钱，你不能这么高兴，你知道吧？
我觉得你笑的比他高兴，你们俩半斤八两。老板，我没有高兴了。
这个不是我们商量好，我没有商量好，
我没笑，我没笑。
哎呀，其实，公屏上有一朋友说，换个苹果吧，换个苹果，你就用不了，
苹果就完了，
用不了，
你就用不了了。
对，那么现在说到这个遥控器啊，其实红外这个设备啊，就是我们用的场景最多的还是，遥控器。其实小米的万能遥控呢也是很好用啊，但是呢它会有一些局限性，包括它的操作便利性啊，还有它的这个方便程度啊，是远远比不上我们点名遥控器的，因为点名遥控器是专门做了这个无障碍的这个设计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手机上有红外模块的话呢，可以去安装一个点名遥控器，可以来体验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用过这个手机来遥控空调，
对，
遥控电视机，遥控你家里边的这些，可通过红外遥控的这些设备的话，
就只要有遥控器的设备啊，
是，
嗯，
红外遥控器啊，
对，红外遥控器
有遥控器的，它也有不是红外的。
对，你比如你给我弄个车钥匙，那这个我们暂时确实还是没有支持，
你说我遥控开个门，这也不行啊。
对，
然后除此以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较有亮点的技术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华为一直这个当成一个亮点来宣传的，就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耳机，
么
耳机的什么什么技术来着，什么支持什么什么声场来着
啊， HiFi 啊。
HiFi 啊，对，不光是 HiFi 了，就是它华为有个什么自研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音效技术的，原谅我们这些米粉，就是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不太懂啊。啊，华为它是有着这个，比如说对耳机这方面的一些加成的一些技术的哈，包括后面和手机相关配套的，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蓝牙耳机啊，对吧？那么它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蓝牙版本。其实，在后面大家在选购手机的时候，尤其如果说你是平时会比较依赖使用这个蓝牙耳机
的
朋友，
对，
那你可能需要关注一下这个手机的这个
蓝牙的版本。对
啊，蓝牙的版本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个。这一点啊，也是
对，
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个东西它很大程度上的关系到就是我们操作读屏的这个流畅度啊。
没错，
对，有很多人说我这个蓝牙啊，就连上毒品以后呢，连上手机以后呢，那个毒品好像这个整个响应啊都变慢了。
是。
那么这个情况呢，在你高版本的蓝牙上面呢，它会得到很明显的这个改善。
没错。
因为呢，版本越高，那么它的传输的速度也就越快，那么也就意味着你这个传输的延时也就越小。
啊，
所以
传输速度快呢，就是大家选购手机的时候要注意 WiFi 的这个版本啊。现在都有 WiFi 六，
对，
有了 WiFi 六呢，你也要配置支持 WiFi 六的路由器，
路由器
大家也要多要注意，不要
以为手机是 WiFi 六。下次我们可以再做一期关于路由器的节目。
想到哪儿做到哪儿。
是的，是的，就其实大家想听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些类型的有关于科技的这方面的这些节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来搞啊，
对
啊，对对对，就我们呢，
来信的话呢，地址官网上有啊，大家可以
看到，对对对对，是。
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对，就是大家平时可以在公屏上也可以跟我们说，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啊等渠道给我们反馈，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
对，
400-015-0155，然后让我们的客服转告我们，
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电话是0256809615，对，
老板说了，这个月奖金我是发的还是不发的，
你还是说出来了。
然后公屏上有一朋友说，
哎，
你们能不能做一期有关于耳机的节目，尤其是关于半入耳啊、全入耳啊、什么运动型啊、耳挂式啊、什么这些耳机节目。好，我们郑重的说一下，我们诚招广告商，好吧，有人愿意给我们提供耳机，
对，
让我们来做评测，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但是效果好坏我们是肯定是实话实说的，
哎，
说你给我们耳机了，
对对对，
这个效果牛，
对对对，
效果好，
对对对
对，
耳机呢，就是用完以后我们仨就是肯定还是还给你的啊，肯定还是还给你，
对，
但是前提是你不建议上面有点什么耳屎啊、中耳炎的那种，有点脓啊什么的。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20点，现在没人打断我了吧？
好的，
现在没人打断你了。但是我们麦序上还有一个排了很久的人，他刚才说可能要说不了了，我们要不要让他说两句？
那让他说一下吧，好吧，让他
说两句吧，好吧。
其实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20点57分了，
我们说两句啊，就不能超过第三句。
好的，好。
小飞侠，
你好，
不说了，到点儿了。
不说了，到点儿了。
你们说的挺好的，不说
啊，
我说挺
好
的，是吧？
两句啊，两句。
好，说了两句，也感谢小飞侠这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参与。其实我们要说的其实还有蛮多的啊，其实关于手机的配置这块，我们还是本来有想蛮多想聊，比如说手机的处理器啊、CPU 啊、NPU 啊、EPU 啊、APU 啊，就各种 PU 吧。
PU
对。然后比如说手机的运存啊、手机的这个内存啊、
续航啊、
处理器
啊、电池啊，对啊、
做工啊等等等等。
对对对，
其实
我
发现一个规律，
就
是每次我们做完节目，我们都会假装我们有很多内容要说。
讨厌，
人间不拆呀。
真的，我们是。这次是真的，以前是假，这次是真的，
以前是假的，是吧？
哎呀，反正你就当真的听吧，好吧？所以呢，就是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后面还是有很多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好吧？
我们有很多机会跟大家来造假啊！
对对对，
假装我们有节目要做。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这两天我们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我还能喝》啊，
还能喝。
天天喝，天天多，天天喝到7点多，天不亮我不撤桌。天天多，天天喝，白酒啤酒配椰壳，背上吐在小酒桌。老话说得好啊，它就是粮食精啊。 越喝它就越年轻。酒是好东西呀，酒是透视镜，因为日久见人心。这无情的生活，它蹂躏我，粉碎我的梦想，让我为钱着了。酒后真言说一说，心酸吐在小酒桌儿。